弟兄姐妹们平安。在我们开始信息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主，你不仅救赎我们，也借着圣经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主你的圣灵就在这个我们当中运行，无论我们今天所讲的还是所听的啊，都能够让我们听到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话。我们以上不配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常常是追求祝福，但却很容易忘记感恩的本源。那么感恩的沉默失声可以说是反映了基督徒生命的缺失，它触及到我们信徒在每一天忙碌的生活和属灵的冷淡中，逐渐忽视了感恩本质的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当我们一个人得重病的时候，我们常常拼命地向神来祷告，然而呢，痊愈以后呢，却不再去教会。又比如一个家庭在遇到财务危机的时候，求神来帮助，然而渡过难关之后，却不再有奉献。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学生在考试前求神保守能够有好的学业，然而考上了好学校或者毕业以后却远离了信仰，诸多的这种现象。那么刚才姐妹读的这一段的十个麻风病人得医治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身体得医治的故事，那么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更可以来看到一个信心顺服与感恩这样的一个救恩的旅程，描绘了一个基督徒属灵成长的一个路径。那么这三个阶段是彼此的关联，彼此的建构，一步一步来带领我们基督徒来更加的亲近神，活出基督的样式。那今天我正道呢分为四个大的要点。第一，信心是信仰之旅的起点。第二，顺服是信心的可见证据。第三，感恩是生命的成熟标志。第四个，救恩是信仰之旅的终点。好，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一，信心是信仰之旅的起点，十一到十三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那么这个故事发生在耶稣前往耶路撒冷走上十字架的旅程当中。特别注意到耶稣没有绕开一个地方称为撒玛利亚的地方。那么撒玛利亚这片地被犹太人视为杂种居民所居住的地方。犹太人认为呢，撒玛利亚人不配得神的祝福或者是犹太人的友谊，因为根据犹太律法，进入撒玛利亚并跟撒玛利亚人接触就成为不洁之人，这是犹太人的观念。那么故事记载了耶稣路过一个在撒玛利亚跟加利利交界处的一个无名的村庄，迎面看见有十个麻风病人来。不知道大家对麻风病人有多少了解，圣经里面记载的麻风病人跟我们今天现在医学讲的麻风病人记载的有一些不同。好，我们可以看到利未记十三章跟十四章对麻风病人诊断隔离跟洁净呢，都有一些严格的明确的规定。那么这个麻风病人从症状上来看，这群人不仅说皮肤溃烂了，严重的呢可以到了五官或者是手脚是什么溃烂残缺，没有指头啊，没有脚趾啊，鼻子也是缺的了，就是严重的是到这样的程度，而且呢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不仅如此， 那么他们要从犹太的 社区当中，或者是撒玛人当中要被隔离，隔离开以后，不仅如此，要给他们有记号，让正常人能够辨识他，他们的衣服要撕裂，头发要散开，看见别人靠近他的时候要喊着不洁净不洁净。他们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且也有情感，然而他们不仅是身体的痛苦，更是在精神上的痛苦。我们想想，在 COVID-19 期间，武汉疫情的时候，有多少人隔离的时候，想想那个时候有多少人都快崩溃了。其实这些的麻风病人被社区来隔离，他们的肉体跟精神的痛苦远远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新冠疫情的被隔离的。好了，当这群人知道自己的情况，任何人都不能跟他们接触的时候，相信他们呢听到过耶稣的能力，也知道耶稣有怜悯，所以说他们远远的向耶稣喊着说，耶稣夫子啊，可怜我吧，因为他们没法靠近。虽然说讲信心来说，这一群的麻风病人不是说完美的信心，然而却是他们真实的反应。信心就是一个转向神的选择，从绝望中来仰望救恩的举动。那么对他们来说，他们想求耶稣的怜悯，对他们来说，怜悯就是要感同身受，能够同情他们，并带来最终的医治。我们其实基督徒也跟麻风病人一样，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开始也是源于一个呼求，主啊，我是个罪人。我相信大家做过决志祷告，首先就要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求主来赦免我的罪。其实我们的生命的开始跟这些麻风病人是一样。那么在希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这一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好，这是讲的信心。希伯来书呢，另一节经文讲到，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当然我们说一个人的信心呢，肯定程度有不同。好，就像这群麻风病人开始说，神呢、就是说耶稣父子可怜我吧。我们信心的不同，比如说在初信的时候，我们常常相信，哎呀，神有这个能力。当我们生命成熟的时候，我们相信什么？神的旨意。那么我们在初信的时候常常说，我信神照我的祷告来成就我的祈求。当生命成熟的时候，我信神的计划高过我的期待。所以说信心虽然程度有不同，但是明确的就像今天的故事里面，就是转向神的一个选择，就是愿意来转向神。好，这就是信心。所以说呢，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呢，无论今天你是刚刚信主，或者没有信主，或者已经是很成熟的基督徒，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难处的时候，我们都勇于承认我们自己有需要，我们需要来转向耶稣基督，就像这群麻风病人一样。希伯来书4:3-6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说我们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把你的需要交给神。好，这其实就是一个信心。第二，我们来看14节， 顺服是信心的可见证据。耶稣看见他们，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耶稣一看见他们呢，有没有回应？有回应。不过耶稣对他们的回应像不像我们在前面几章看到耶稣医治这些病人，耶稣有没有用手摸了他，好了，你洁净了，或者宣告说你洁净了，都没有。耶稣一反常态，跟前面的医治来比，只是对他们说，尽管你们仍然是麻风病人，你们去吧，把身体给祭司看。我们要理解给祭司看，给祭司查看是什么意思。因为按照犹太的律法，就是说如果一个麻风病人得到了痊愈，也就是得到了医治，那个时候呢，你首先要去见祭司，那么由祭司来验证你的麻风病已经得痊愈了，那么祭司就宣告你的麻风病得洁净，然后呢，这个痊愈者呢要献上公羊羔做赎罪祭，然后你才能恢复你正常的社会的生活。哎呀，耶稣说你去给祭司看，也就是说我还没，耶稣你还没医治我，你怎么让我去到祭司呢验证我的麻风病得医治了？就好比今天弟兄姐妹，你到医院去看病，我今天得了病，你医生一句话没说，你的病好了，你又没给我开药，也没给我检查，说你病好了，你觉得肯定是无法接受的。这是对这个麻风病人信心要极大的考验。想想，我们想想，发挥我们的想象力，这十个麻风病人听到耶稣说你去给祭司看的时候，他们会什么反应？我相信他们十个人肯定想法都不一样的。那有人可能是想了，我找祭司，首先如果到耶路撒冷要走两三天路，好，如果到了这个他们去这个基利心山找祭司，就是他们撒玛利亚人的敬拜的地方，那至少也得一天。而且呢，耶稣并没有直接说摸，就像我摸你一下洁净了。所以说每一个人呢想法都不一样，不过呢对他们来说似乎别无选择，因为他们已经是感觉是没法医治，处于社会的边缘了。我们今天说说，哎呀，我们搏一下吧，暂且就信他一下，因为也没别无选择，反正也治不好，去了也没有损失啊。不管怎么样哈，我们想象力可能每个人想法不一样，最终呢，哎，他们还是去了，开始迈着他们蹒跚的步伐出发了。这十个麻风病人在没有看见得医治的时候，他们愿意走很远的路程去找祭司来验证，这本身就表明他们对主耶稣的医治能力呢还是有信心的。他要没有信心，他一定不会去。你这个简直是不可能的事，算了算了算了，我也不找你了。他们既然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愿着迈开他们这蹒跚的步伐去找祭司验证，这本身就表示他们有信心。那么信心呢，也就是在看不见的时候他仍然愿意前行，这就是信心。没有看见却愿意遵行，这就是信心。好了，接着我们来看这十个人凭着信心遵从了耶稣的话，动身前往去找祭司。那么神迹呢就是在他们去找祭司查看的时候发生的。这个时候神迹发生了，经文说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也就是在半路上他们已经得了神迹的医治。注意，他们得医治 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守了律法，而是因为主耶稣的恩典。而且这个医治不是一个人的医治，是集体的医治，这十个麻风病人得洁净了。哎呀，我们再想象，原本是皮肤溃烂的，可能五官还缺了某一部分，手指可能缺了，脚趾缺了，哎呀，这个皮肤光滑透亮的了，我缺的手指也长出来了，脚趾呢也长出来了，哎呀，这群的麻风病人肯定，哎呀，太好了，感谢主。我们看到信心跟顺服是带来了这个的神迹的医治，神迹并不是说他静止当中耐心的等待，而是在信心中前行，也就是在没有看见的时候人愿意去追寻，神迹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经文，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其实这个是我们基督教救恩观里面常常会被人误解的一段经文。我们常常说我们不是因信称义吗？那么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是不是按着行为来称义呢？不是。正是因为有这两段的经文，那么我们对救恩呢能够有完备的理解，这两者并没有矛盾。信心是救恩的根源。雅各在这里面讲的这一段，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他的意思就是说，真实的信心必然结出顺服的果子。那么信心是救恩的根源，顺服是信心的明证。其实我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第七章二十一节里面也讲过有这样的一段话，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说讲到了因信称义跟信心若没有行为相互的补充，他们并没有矛盾。我们来看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列出了很多信心的伟人，都是怎么来评价这些信心的伟人呢？好，我们来看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讲到这些信心伟人怎么说，人非有信就不能等神蒙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信心一定带来行动。好，我们来看挪亚第七节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就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是不是看不见的时候有信心就有行动？再看第二个伟人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要得业得要得为业的地方去。亚伯拉罕也是凭着信心往神要指示他的地方去，也就是说真信心必定会带来顺服，顺服则是信心的可见证据。挪亚也好，亚伯拉罕也好，等信心伟人都是通过实际的顺服行为来彰显他们对神的信靠或者信心。好，所以说我们来想，顺服是信心的可见证据。好，我们前面讲到了信心，第一步就是讲到信心是信仰之旅的起点，第二呢我们讲到顺服是信心的可见证据。我们再来看到了第三个阶段十五到十八节，感恩是生命的成熟标志， 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在路加的叙述里面，虽然说耶稣行神迹是一个重点，但是呢，他往往不是放在这个事情的本身，而是这个神迹背后带来的属灵的含义。我们如果再看看路加福音前面第五章的时候，耶稣同样也医治过一个麻风病人，情节非常的相似。你发现做一个对比，你就会发现有什么不同。这个不同的之处或者差异之处，就是路加要表达的中心所在，也就是这个故事的转折点，就是这些获得医治的病人他的回应，就是今天路加要表达的重点。那么在这个十个治愈的病人里面，只有这位撒玛利亚人，也就是这个外邦人，是一个知恩感恩的人，他能够回来感谢神，并俯伏在主耶稣的脚前感谢他。然而呢，其余的九位得医治的麻风患者，就是以色列人称为神的选民，却不知所从。好，我们来看这位撒玛利亚人，他首先感谢神，他大声祈求医治，如今呢，他却大声的响亮的声音来赞美神。好，这个英文这个词大声呢，在英文里面呢，其实它的字根就是扩音器啊，是同一个字根，就表示说以扩音器般的声音来赞美神。看看当时他来求耶稣医治的时候是不是大声啊，耶稣父子啊，可怜我吧。现在这个地方大声的赞美神，我刚才讲的字根是扩音器，不仅说他要大声的赞美神，更是一个敬拜神。为什么说呢？他俯伏在耶稣的脚前，这是一个敬拜的动作，不仅仅是口里的这个赞美。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一个强烈的对比就是十个人得医治，只有一个人回来感恩，而且这个回来感恩的人竟然是以色列人所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我们看到这位麻风患者不仅是不洁净的麻风病人，更是在以色列人眼中不洁净的撒玛利亚人，可以说是双重的不洁净。然而耶稣却医治了他。故事还要继续往前发展。好了，我们看看耶稣怎么来回应呢？这位撒玛利亚人回来赞美神，又来俯伏拜他呢，他提了一个问题，耶稣怎么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外，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上帝吗？显然耶稣这个提问表示说，耶稣期待着这十个人都能够回来感谢神，对不对？回来感谢神，与上帝建立他们生命的关系，并且再来领受神为他们预备的终极的祝福。不过这个故事让耶稣有点失望，因为被称为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竟然没有一个人回来。好了，那你可能会想，为什么这九个 以色列人没有回来感恩呢？我们可以想象，可能他们有很多的理由，也可能他想，耶稣你既没开口医治我，就像医生，你既没有给我诊断，又没给我开药，他自己好了，也可能碰巧我好了，那个时候也可能认为呢，我是上帝的子民啊，神很怜恤我，好了很自然，很正常的事情，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看到这九位的以色列人，神的选民的麻风病人，他们虽然领受了神的恩典，然而他们却不愿意回到恩典的源头，也就是说他们要祝福的这个果，却不愿意接近赐福的神。好，这九位的以色列的麻风病人，然而呢，强烈对比的这个所谓的外邦人，被以色列人所看为不洁净的撒玛利亚人得医治，却愿意回来感谢神。显然这位撒玛利亚人认为他能够得医治一定是跟耶稣有关系的，他相信耶稣的怜悯恩典跟医治的能力，尽管耶稣只说了一句去给祭司看，然而他相信这个医治必定是出于耶稣的怜悯。这些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的眼中多年是被犹太人所鄙视，他们很多的时候认为自己也不配上帝的怜悯跟恩典。好，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撒玛利亚人很感恩，凸显了他对上帝医治的感动跟恩典。所以说呢，这个撒玛利亚人的行为更讨神的喜悦。我们来看属灵生命的祝福，不止于一个祝福，更在于要认识祝福的源头，并归荣耀于神。因为我们前面讲到了，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我的引言里面，我们讲到很多祷告，神啊你怜悯医治我，我们往往看重的就是这个果，我们却忽视了赐福的神。好，我们来反思一个感恩的危机。那么在我们今天的现代的社会里面呢，感恩危机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们今天物质很丰富，也导致我们的期待呢或者欲望呢膨胀，将祝福视为理所当然的。我们今天讲到人权，权利意识的强化也使人更容易抱怨而非感恩。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很快节奏的一个社会里面，让人无暇尽失生命的恩赐，没有时间来想这些问题。所以说呢，得恩典的人不一定是一个懂恩典的人。那大家有可能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是领受基督恩典的人，他们属灵的生命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呢？大家可能会想这个问题，就像这个十个麻风病人得医治，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大的反差？那么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有很大的反差，为什么？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只有真正认识十字架恩典的人，才会有真实的感恩来回应神的恩典。其实换一句话可以说，感恩是信仰的温度计，忘记感恩就是属灵生命开始衰退的标志。好，最主要就是我们如何来认识十字架的恩典。十字架的恩典是生发感恩生活的根基。我们大家可能非常熟悉的一个人物，我们基督教里面一个的算是一个影响很大的一个伟人， 潘霍华写的一本书《追随基督》。他在这本书里面呢，特别来比较了一个重价的恩典跟廉价的恩典。什么叫廉价的恩典呢？就是把神当作一个应答机器，只求祝福，不要神的主权，只讲神爱你，不讲你要背十字架，没有悔改，没有委身，没有舍己的信仰。好，这就是廉价恩典的特征。另一个方面，什么叫重价的恩典呢？他讲到，这恩典是白白的，但不是廉价的，因为有人为此付出了代价，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他的舍命。重价的恩典呼召我们走门徒的道路，重价的恩典呼召生命的改变，顺服圣洁的生活。所以说，潘霍华在这个追随基督里面比较了廉价的恩典跟重价的恩典。为这样的比较，就是说只有我们真正认识到十字架的恩典，你才可能真正从心里生发感恩的生活。那么他又有一句名言，廉价的恩典是我们为自己赦免自己，重价的恩典是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好，所以说我们来看，感恩不仅仅是一个在口头上的表达，更是内心深处心灵的一种回应。它不仅是我们得到好处的时候才有的情感，而是生活当中无论是在顺境逆境依然能够感恩。正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18节里面写到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种感恩体现了我们对神完全的信靠，以及对神主权的顺服。所以说呢，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我们的眼光呢不要集中在当下的这个处境，而是仰望这个永恒定睛在神的作为。因为一个感恩的人呢，他更容易持续的信心，甘心的顺服，喜乐的服侍。这个感恩的人呢，无论他的信心，他的顺服，他的服侍，都会很持续长久而且有效的。好，什么感恩呢？保罗这一段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都能够背诵的经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所以说我刚才讲到，为什么同是基督徒属灵生命的差异，其实最重要的是真正认识十字架的恩典，才可能有真实的感恩来回应神的恩典。好，我们再看今天的第四个大点，19节，救恩是信仰之旅的终点。19节说，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那么今天这个故事呢，是以这一段耶稣对撒玛利亚人主权的宣告作为这个故事的结束。救了你原文的意思就是使你完全，也就是永恒的拯救。那么我们今天要好好来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你的信救了你，我们更从更深的层面来理解它。那么这十个人呢，都相信是有神的，他们也都是相信耶稣有能力，不然他们不会远远的喊着耶稣父子啊，可怜我吧。这种信心 只能叫人身体得医治，不仅叫人身体得医治，如果说你承认耶稣是基督，他还要让你的灵魂得救。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今天无论是说犹太人还是外邦人，若只是说相信有神，相信神迹，或者说认为耶稣呢只是一个道德的榜样，都不能让他进入神的国。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是为我们而生的救主跟主基督，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们看到了耶稣讲的这句话，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换句话说，只有这一位回来赞美神并向基督献上感恩的撒玛利亚人才拥有真正得救的信心。十人得洁净，一人得生命。这位撒玛利亚人不仅得到的是身体的医治，更是灵魂得医治，也就是得到了救恩。我们看看啊，刚才讲的这十个人都得医治了，不过那九位犹太人是什么？身体得医治。他们信神没有？他们信神。他们相信耶稣能力吗？他们相信耶稣有能力。然而最后耶稣只对了这位撒玛利亚人讲，你的信救了你。这就是说，不仅是身体的医治，更是灵魂的医治，就是这个永恒的救恩。好，我们来做个反思，外在的蒙福不等于生命的得救。我们在今天在引言我们当中也讲到了，我们今天呢基督徒肯定是很愿意常常来求神的祝福，那么这个蒙福呢也常常被误解为健康、财富、顺利跟成功。然而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生命的得救是出于神的恩典，也借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而不是我们今天生活是否顺利啊，是否拥有更多的物质的祝福来衡量的。主耶稣在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哪里有真实的信心，那里就有深切的感恩之心。那么得救的生命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并愿意跟随他的生命。主耶稣呢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也就是一个真正的得救是与耶稣基督有一个活泼的真实的生命关系，是一个愿意每天背起十字架跟随他的一个生命。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九位得医治的犹太人与这一位得医治撒玛利亚人，他们可以说是截然的不同的一个生命。弟兄姊妹，你愿意是那个仅仅是身体愿意得医治的呢，还是愿意被拯救？大家想一下，你仅仅是愿意你一个身体得医治，还是说你愿意得拯救？好，接下来我介绍一个人物，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人物，尼克·胡泽。有没有谁没有听说过他的？我相信即便你没有接触过基督教，可能在中国大陆也好多的也有放过他的片子。你看这个照片，这个人是生下来是什么样的人？没有四肢的，手脚都没有的。 那么这个 Nick 胡哲呢，他是1982年生于澳大利亚，患有先天性的叫海豹肢症，也就是先天的生下来没有失智。他年幼的时候呢，因身体残缺饱受同伴们的嘲笑，甚至在8岁的时候要自杀。他自问神，为什么是我？我的人生又何有意义？好，他的母亲呢，也常常为他祷告，告诉他，神造你必有目的。好，13岁的时候，他听到了约翰福音9章，耶稣医治生来瞎眼的人，说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能力。当他听到这个以后，生命开始转变，他就不再问为什么我没有失智，而是问神要如何使用我的生命。啊，这个时候就开始了一个生命的转折。好，接下来就是顺服神的带领，活出奇迹的人生。好，他就开始学习独立，突破极限。你知道没有手脚什么，他可以用左脚的2个指头，也可以做事，写字、刷牙、游泳，还会打高尔夫，甚至还会冲浪。你看到没有，这个照片上里面的没有四肢没问题啊，他可以哪怕是那一点点2个都可以夹。他后来呢，他就回应神的呼召，在19岁的时候第一次公开演讲，当时只有10个人，他紧张到发抖。如今呢，他已经走遍了世界70多个国家，向100万人分享希望，创办了生命不设限的事工。啊，他这样说，我没有四肢，但神给了我一颗能影响世界的心。第3个阶段，真正的感恩就是在残缺中看见神的恩典。感恩不是无视痛苦，他痛苦吗？他有痛苦身体，而是在痛苦中看见神的同在与美意。他这样说，如果神没有医治你，就说明他要你成为别人的医治。啊，他好像很感恩，在这个照片上你能想象吗？这个照片是什么？中间跟右边的，大家知道他。最后他不仅能够很好的活着见证神，他还结婚生了4个小孩。那么感恩带来影响力，这个 Nick Hook 的故事激励了无数患有抑郁症的残疾人、被欺凌的人，甚至囚犯。他说，我感谢神让我没有四肢，因为这样人更记住我的信息，而不是我这个人。那么 Nick Hook 的故事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呢？跟我们今天经文可以连在一起。第一，什么是信心？尼克胡格说，相信神在每一件事上有他的美意，这就是信心。对尼克来说，顺服就是不明白人愿意被神来使用，感恩就是不因环境改变对神的赞美。好，这就是尼克胡克的故事，啊，结合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带来的提醒。那么今天我们作为一个结束语，就是走向完整的救恩生活。信心、顺服与感恩不是救恩旅程中各自独立的阶段，而是相互渗透、彼此强化的属灵的需要。OK， 跟现实。信心驱动我们去顺服神，顺服神就会带来感恩，感恩反过来又会来加强我们的信心，或者强化我们的信心，这样的一个循环，不断的生命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像主耶稣基督。所以说这个过程，信心顺服感恩不是一次性就完成的了，救恩也不是一次性的祷告，而是一个持续一生的救恩的旅程。那么这个旅程呢，始于信心，显于顺服，成于感恩。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需要重拾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救恩观，在一个信仰被私有化、道德被相对化、灵性被情感化的这个后现代时代里面，我们要能够活出信心有根、顺服有力、感恩有情的一个完备的信仰的生活。这样的生命不仅是自己得救，也能成为世界的见证与祝福，就像尼克胡克的一样。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主，借着今天十个麻风病人得医治的故事，让我们来看到我们这样救恩的旅程，信心、顺服与感恩，这三个阶段是彼此的关联，每一个循环都更加的来增强我们的信心，增强我们的感恩，以至于我们更加活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愿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基督徒，在这个救恩旅程当中，都能够在这信心、顺服与感恩这样的三重奏中，日益能够体会神丰富的恩典，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感恩归于三一的真神，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
弟兄姐妹请起立。感谢刘传道给我们带来美好的信息，我们的救恩就是定睛仰望为我们钉死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一起唱这首回应诗歌《金耀主自己》。